一个时代的文化活动，往往是当代生活形态甚至内涵的一方缩影。后人当可以透过那个时代所留下的文字作品、画面与声音，去感受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律动。历史的记录与文献，也许会因为它的冷静与理性，当时日久远，便会产生某种程度的距离感。但文艺作品则是浪漫的、感性的，所以更能叫人感同身受而流传千古。抗战期间的文化活动，早在九一八之前便开始了，柳条沟事件之后更为蓬勃与壮阔。这股澎湃汹涌的抗日浪潮不断扩散，终极于全国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，文化战是为全民抗日的最前锋，而这些活动在战时所发挥的无形力量更难以估算了。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两个月，当时任职上海英专的黄自便写下了抗战史上第一首脍炙人口的名曲《抗敌歌》。65年后，我们仍以这首歌作为记录抗日史诗节目的片尾曲。为求齐全，现在摘录其中一段播出，让大家感受一下当时回荡于全国的声音。可惜，这位出身耶鲁音乐学院的二十年代我国重要作曲家，竟于民国27年病逝于上海，年仅34岁。但他的《抗敌歌》与《旗正飘飘》等气壮山河的民族歌曲，却一直鼓舞着中国人心，直到战争结束。第二首名曲，韦涅尔为电影《风云儿女》写的主题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当时东北四省尽失，不甘沦为亡国奴的东北青年纷纷投效义勇军，以简陋的武器和敌人在冰天雪地中展开游击战。因此义勇军的义举便成为当时许多知识分子，尤其是青年学生们向往与崇敬的英雄形象。义勇军进行曲也成了全民抗日的进行曲了。聂耳写这首歌的时候年方21岁。民国24年，他假到日本赴苏联留学，不幸在中途因海泳而溺毙于胡赵海滨，当时才24岁。
Oh!
在战争中，如何激励我军士气，瓦解敌人军心，本来就是决胜的关键因素。所谓攻心为上，攻城次之。所以民国27年，军事委员会便成立了政治部，其中的第三厅就是推动全国文宣工作的大本营。陶迪亚回忆说，
第三厅呢，就是组织一个文化宣传工作，它的对象不只是军队的官兵呢，也是所有的民众。因此这个第三厅下面呢，就成立了很多文化宣传的单位，比如说新闻方面缺办报纸，报纸里再重新有少党报，是个大报，在各战区里面呢有珍中日报，另外每一个师里面呢有少党简报，少党简报大家都说是报馆一肩挑，什么叫报馆一肩挑呢？
有印记啊，什么纸张什么东西都是用自己挑着走的了，走到哪里呢就写钢板写油印，自己又叫收印记，那么收印记的收听新闻呢就马上写钢板，写钢板呢就这样子发给这个部队的士兵。
在这里我们想从现代文书的列印方式来怀念一下油印，因为它对于一个60年次以后的人而言是十分陌生的。所谓油印可以分为制版和印刷两个部分来谈。制版是用铁笔在底下垫着钢板的纤维蜡纸上刻画而成的，至于印刷则是用一个沾上油墨的滚筒在蜡纸模板上碾过便告完成。战时缺乏油墨，用锅灰调上桐油也可以凑合。横写油印的技术于1881年由匈牙利人发明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却为我国重要的文宣工具。
三战初那个时候的政治部一般的一个报纸叫做前线日报，那是前线日报的社长呢就是现在的毛树立。
1938年的夏天到第三厅去从事文化新闻工作。我最先是在皖南，安徽的南部，我南的屯溪办一份前线日报，因为办的前线报名就叫前线日报。第二年前线日报就跟随上广司令部迁移到甘东，建设的东部的上饶，博士在那里发展得很快，可以说东南的五省群众和民间普遍都读我们的报纸。我们的报纸随着司令长官司令部移转，在7年之内迁移过5次之多，从这个建设到福建，又回建设，再到今后回到上海为止，中间没有一天停办过。在揭竿前夕当中，我们放在那天早上把当天的报印好了以后，才在前线的时候就撤退。就在上饶撤出的那天，我在闽赣交界的公路上被敌人飞机俯冲轰炸，把公路上的泥土接到汽车里面来，可说真可以说这是直接汽车留下我这条命。过了两天，我们在撤退的总图站，在重安的城里边，那里边住了有几十个我们的同仁，在一天早晨被敌人五架飞机来投弹轰炸。我们那这个总图站呢正中了弹，我们的同仁当场被炸死的有17个人，有2个人呢完全的尸首都找不到。
对一个新闻工作者而言，他们深知有战争的地方便有新闻，所以出生入死和战士没有什么关系。像当时新闻界龙头老大中央社 汉口分社主任李瑶清，第三战区上饶长官部报务员刘国生，都是因公殉职的新闻斗士。战时由于通讯设备的雨漏，消息传达是十分困难的，但困难总会有办法来克服。卜少夫回忆说，
像中央社啊，派到外面的，他们都要带一个发报机去。那么司令部里面，因为他要同这个长官要同上界联络，他一定也有通讯的这个关系，我们有时候利用他那个东西。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什么呢，比方我们要写稿子，你要描写这个情况，要写3000字2000字的东西，那不能有那个去了。那么我们呢，因为有军邮，我们利用这个军邮把我们带到大都市啊，带到后方。
抗战期间，所有资源几乎都集中于军事，因此政治部第三厅变成了文化人才荟萃的阵营。由于早期周恩来与郭沫若的掌权，而使这个阵营充满了左倾的色彩。王珏回忆说，
当时呢，就所谓的国共第二次合作，政治部长是陈诚先生，副部长是周恩来，主管三厅文艺业务的是郭沫若、杨汉生。那么也许大家都晓得文化大革命的被斗的几个人，田汉啊，什么洪志这都是几个处长啊。当时我记得是周恩来跟我们讲过一句话，就是说国民党不了解文艺的重要，也不晓得如何运用文艺，看我们的。这句话老实讲的话，今天还在我的耳根子里头绕。
虽然文化活动一直由军方掌舵，但在民间还是有不少人士与社团自动投入抗日文宣的工作。民国27年，全国文艺界人士更在汉口成立了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，执笔从戎。当时文协的发起人有97位，可惜大多皆已凋零。我们寻访到了其中的3位。
我讲大公报的历史，因为我先从这个东北讲起，没有抗战之前这已经开始了。从东北到西北，人们吃的不好，这个什么五谷杂粮都混在一块儿吃。
那个你们这对日本的保证啊，这个好像是让蚊子把这个所有思想的分子当时恨死了日本。但是这个门打过这个主亲的人呢，也打不到日本人来，因为那个延安的工别，那个是这个危，一定是危险的很，就要消灭了。
抗战一起了，他们就感觉到非要文人支持不可，那就叫中国抗敌文艺协会的成立。这个领袖人物或者说是老舍，因为我们应该是老舍原来并不是左派，后来你晓得他很可怜的，后来就共产党把他跑到了美国去，共产党把他叫弄回去，他就碰共产党啊，自称国宅派的，你看啊，国宅不能念，国宅是一个代表文学家的名字，是国共生宅啊，那么最后是自杀于死。
文协在当时确实发挥了结合全国艺文界力量的功能，也许他们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差异，也许他们对现实也曾心存不满，但国难当前，他们总能跳出一己的格局，枪口对外，因而开创出一个史无前例的新局。谢晋元看的这本画报是上海沦陷后在租界出版的， 请注意，封面是何应钦，一个军事人物，封底才是明星照片。这个画面可以说明战时军事第一的文化特性。在平面文宣中，除了报纸刊物，最为普遍的要算墙壁标语与壁画了，因为这种方式最省钱。木刻由于可以省略制版过程，所以在印刷品中深受欢迎。至于漫画，更是在战火中蓬勃发展起来的。丰子恺的小弟弟的出殡写进了苍凉，几笔勾出的毕业后，直到今天也未见过时。最后之吻更道尽了人间的无奈。妙的是路旁的那只喂奶的母狗，相形之下令人心酸。
其实我们要抗敌，抗敌演剧宣传队一共有19队，19队是大队，另外还有一些小型的演剧队。
参加中国救亡演剧队的工作，答应我妈妈说2个礼拜把我们送回家的，可是这2个礼拜就一直就是8年，就抗战回不去了。我们刚刚开始就沿着军谱路走，第一站就是徐州。那么我们做这个工作呢，主要的就是我们到乡下打入民间，在都市里头呢，我们演大戏，我们自己供给自己。经济方面，我们在都市里演戏的演大戏片，比如像那曹禺的《日出》啊，雷雨啊，《夜光杯》啊，古城的《弄好》啊，这些大戏，那么可以卖票，我们卖票，那么赚了钱呢，我们就到乡下去工作。
当时有2种很特殊的，一种叫街头剧。说街头剧啊，就是谁们在街头找一个地方，男女演员呢就演戏给一半人看，大家围起来看。它是一个最有名的街头剧啊，叫《房霞女的鞭子》。
我记得有一次演这个，好像是《房霞鞭子》。演员演的都不是演员了，但是都是真情披露了，演的让老百姓居然拿出扁担要去打那个演员。
王珏先生讲的独幕剧，像打鬼子去了，放下你的鞭子，这个我都演过。我想起那时候，因为我年纪很轻嘛，就是演这些小孩的戏了。
另外还有一种叫火爆剧。什么叫火爆剧呢？火的报纸，当天的新闻，马上他把它编成剧本，演的时候就等于让大家的看报纸，大家听新闻，一个时事交友。
他们很喜欢看我们演，每次演在庙里，差不多别人像打鬼子去这种要有舞台的，都是在庙里头搭一个台。有时候哎呀，有时候下雪呀，这种情况我们都要真是跋涉一样到某一个村庄去演，都拿着油灯啊，就那种提灯啊，哎呀，有时候也很辛苦的。不过大家那种热情啊，那种热情真是现在想想真是太感人了啊。
我们是在重庆了，就是大学区是在沙坪坝，在20-30里啊。有时候礼拜六礼拜天晚上来看戏，因为那个时候一舞台戏差不多要4-5个小时，那么戏散了以后他根本没有公车了，那么这些同学们怎么就走路回去啊。
下午从沙坪坝坐这个长江的木牌到重庆去，等到戏看完了以后已经到了深夜了，没有交通工具，然后就走路回到沙坪坝，差不多4-5个钟头。
所以你在台上是要非常注意的，不能够什么开个玩笑啊，观众都非常内行啊。所以这样子的情形之下，这个在舞台上非常有满足感。
战时 戏剧的演出在沦陷区里也并未中断。当年有四块玉之玉的白玉为回忆说，
阴阳戏就是晚上不是怕乱吗，又戒严又打，就白天可是人大家又忙嘛，所以就阴阳戏在下班到五六点时候开戏嘛，到十点多钟散戏。抗战的那在上海演绎的阴阳戏，同李少春一起演的。
那、
演
阴阳戏的心情有什么不同？
那我们心情坏极了，大家真的，我觉得那会儿大家真的好爱国呀、心情好坏呀、就是敢怒不敢言。
再一个就是我们中国电影制片厂。可是那个时候的剧情片不多，新闻纪录片比较多，因为卖这个胶卷呢，国际交通线呢，都被日本人切断了，很难得进口。
当时我们就是一纸胶片一滴血，绝不允许有 NG 片的，因为我们没有资格糟蹋。所以戏都排得非常好，镜头每个演员每个工作人员都了解镜头是怎么样分的，戏都排好好的，在一喊 camera 就是刚刚有一张照片你看了，康健她是女主角，她穿一个军用大衣，那个时候大家是以穿的越从越随便越好，
那时候情绪非常的高了，就是抗日的情绪是第一，所以因此大家对于物质方面一点都不在乎。
在战时大后方出品的有限影片中，几乎全是抗日意识浓厚的宣传片，这些作品对后人而言也许生硬粗糙了些，但这些也正反映了那个时代。不过在上海却有点不一样了，他们巧妙地躲过了日本人的监视，拍一些暗藏富有爱国意识的古装片来鼓舞民心。直到胜利，才有像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之类的纯剧情片出现。这部片子叙述糟糠之妻与抗战夫人之间的冲突，是一部描写八年离合与天亮前后的时代悲剧。918那年也可以说是我国通俗歌曲发轫的开始，直到抗战胜利，这14年间，上海流行歌曲的制作已经十分成熟了，但这些靡靡之音，在8年抗战中，却极少传送于内陆。在大后方听到的，还是铿锵有劲的歌声，像《大刀进行曲》这类歌曲，直到现在，仍未被人遗忘。
向鬼子们里头上寒雨，向鬼子们里头上寒雨。抗战的义气来到了，天天风吹起勇军，童年有全国的老百姓，他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，战胜了敌人，他的枪鞭，他的枪鞭。
在敌人飞机坦克隆隆声中高歌大刀进行曲，这里面究竟包含了多少凄楚的悲壮，我们很难想象，但它却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。由此我们不禁联想，每一个时代的人是不是也应该为后世留下一点文化的什么。